奉主的圣名开始我们安息日上午的聚会，请唱诗358首《唱诗三百五十八首》。弟兄姊妹大家平安，好久没有来大同教会，今天我大概九点十分就到，看到我们的施工人员几乎都已经就位，我们接待的人员已经站在这个楼下的门外，非常感谢神，这可以看出大同教会我们在做施工的我们弟兄姊妹的态度。那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是教会之组织运作与成长。那大概过去几年呢，曾经在传道人的研习会跟他们分享教会的组织运作跟带领，也在神学生大概有两次跟他们分享同样的主题。那今天我想比较针对我们地方教会，我们做一比较实务性的探讨。我想我们教会这些年来整个成长已经几乎停顿，这是一个很多人都知道的一个事实。那也许我们应该一起来思考，到底是什么原因，我们应该怎么办呢？那这个只是提供大家一个思考的空间。先看一下以弗所书第四章的十五十六节。以弗所书的第四章十五十六节，我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以元首基督，全身都靠他联络的合适，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这个经节我认为就是我们教会组织运作的最高的一个指导原则。那这边告诉我们，整个组织是连于元首基督。 那这个经节呢，你如果说把这个元首基督啊变成是企业的总裁或是一般组织的执行长，其实这两个经节都是适用的。我小弟一直觉得了，这个西方国家这些组织运作的原理或是带领，其实是从很多观念从圣经来的，尤其主耶稣就是最佳的领导人。那从这边我们可以看到，有时候我们觉得说，哎，外面的世界那些公司组织了，好像我们教会是属灵的都不一样，其实在人的组织里面很多运作的原理是一样的，因为到底人可以做的或是人的软弱应该都是一样的，唯一不同我们教会是神在带领，不是人在带领。外面的组织不管企业也好或任何的组织这些机构都是人的带领，但是我们教会不一样，我们是神在带领。如果我们再把它仔细看一下，分成几个这个阶段来看，这个经节的头一句话就是说唯用爱心，是从爱心起头。那结尾的时候他说是在爱中建立自己。在短短两个经节里面有两个地方谈到爱，一个是起头，一个是结尾。这个表示说呢，爱才是教会的一个核心能力，也是教会的根基跟内涵，因为神就是爱。所以教会如果缺少了爱，其实教会的运作已经没有什么意义的。第二点他说诚实话，那诚信呢是我们人跟人之间沟通的相处的这个彼此的共识的一个必然的一个方法。那所谓的诚信就是我们真的非常诚实的我们所看到的，我们所接触的，我们想到的可以跟对方来沟通。但是现在的外面的社会，说句实话了，讲好听话的人比较多，讲诚实话的比较少。那我们也不希望说这样的一个习惯带到教会来。第三点他说凡事长进，这个很清楚告诉我们教会是一个必须是一个成长性的组织，所以是有它成长的必要性。那也就是说呢，对教会的成长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来关心的。第四个，连与元首基督，教会的头，教会是他主耶稣的身体，主耶稣教会的头，所以我们只有一个头，就是主耶稣，不是任何人，所以说我们的归属就在主耶稣，我们只看到耶稣，从这个信仰的角度。那当然我们的目标跟方向是非常明确的，因为主耶稣要我们做什么其实很清楚。第五点说全身够告他联络的合适，主耶稣呢是教会我们同领同心协力的一个维系力，这个跟很多组织是不太一样的，组织很多真的一个好的领导者好像他会有吸引力，就看最近我们在选举，有些这个选举人这个候选人好像很有号召力，但是这个对我们来讲这个其实不一样的。如果教会没有主耶稣当作一个联系一个维系力，其实看不到教会属灵的活力，因为是主耶稣在带领，是主耶稣在带领。第六点，百节各按各职，表示说呢，不管我们的工人恩赐是不一样的，那我们有组织，比如说我们地方教会分七个股，那每一个他的职能是不一样的，是分工的，是彼此来合作的。也因为这样子，第七点他就讲了，他说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这是一个功能互补的彼此协助的，是要有一个牺牲付出的一个精神，不是说哪一个股就特别重要，哪一个组织特别重要，应该是缺一不可。当然这里面有些担负的就是教会最重要的一个责任跟目标，有些是一个资源单位，那这个回头我们会谈到这个。那第八点就变叫身体渐渐增长，这个又谈到增长。那其实教会的增长有质的增长，有量的增长，也有那个心智成熟度的增长，那这个就是我们彼此要仔细思考的，从教会整体的运作包括我们个人 哦、是不是在真的这个、哦、这让整个教会的身体慢慢在增长，这个增长其实是看得到的、哦、为什么说我们现在感受不到整个教会的成长的动力，因为我们感受到了、哦、因为没有看到那个整个成效的一个展现。那我简单把这个企业跟教会呢做一个简单的一个比较、哦、我们知道企业当然是获利，但我们教会是在拯救人的灵魂，这个目的是不一样的、哦、企业它有很多这个事业或产品的一个经营，我们事实上只有宣道跟教牧、啊、那一般企业很多种产品常常在变化，我们只有一种产品从来都不变的。这些成员的信仰事实上当然是不同的，我们只有同一个信仰、哦、那他们用很多人力物力财力来经营这个企业，那我们教会也需要很多人力物力财力，但是我们更重要是神力。人力的来源，企业当然是用遴选的，他们因为要付薪水的、哦、都会好好去挑选。那我们教会都是靠信徒很多志工 来帮忙、哦、只有少数这些专职人员他们是领薪的、哦、那财力的来源，一般企业当然他们会用募集的，跟银行去贷款啦、哦、或是用已经赚钱的盈余、哦、来做维持这个整个企业的运这个营运，但是我们都是靠信徒的奉献、哦、所以一般企业财务的规划呢其实是比较严谨的，它很灵活、哦、它是资产要活用的。那我们教会这方面是比较粗略的、哦、其实有时候可用比较有限，尤其我们现在大部分的资产都是在会堂的硬体。外面的组织呢，像企业它的头就是董事长，有总经理跟这些经营层，还有这些管理阶层，到底下才是这个啊这个啊基层的员工。那我们教会头只有一个，就是主耶稣。那我们都是主耶稣的仆人，我们都是主耶稣的工人哦。当然，教会里面你也发现有一种无形的阶级存在哦。有时候听到信徒这样讲啊，某某信徒已经升执事了哦，执事又升长老了哦。其实传道也好，长老也好，执事也好，都是职分，不是头衔哦。所以教会，不管你有什么职分，都是弟兄姊妹，跟大家都是一样的。那企业的成员关系有些是利用，都是利益的，或者说它整个理念的一个结合。那我们教会存在是一个信仰的结合。那外面的企业它的领导呢，它是以德以礼，以它的专业知识来服务人。那我们教会呢，就是灵知灵德灵力来带领人。那当然最近你发觉说整个威权的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哦、那以前我记得小弟刚开始上班的时候，大概上面的头讲什么话你就听什么做什么，现在我发觉已经不太一样了、哦、那其实如果你的带领者、哦、没办法以德以礼以你的专业知识让人来信服，有时候走路的上面人不是底下的人、哦、那这个表示说整个时代的环境已经不太一样了。那我们教会的领导更是这样子，你要带领其实不是说只谈到顺服而已，而是说我们怎么样子能够让信徒从 由衷的从心里来想我为什么要这样做。那领导的模式呢，当然一般的企业他用人性啊，用有形无形的这些奖惩的办法，那也会用职业道德的劝说来希望员工能够为公司来卖命。那我们教会呢无论做什么都是奖惩都是未来在天上所以也就是说呢，我们目前呢看不到我们具体的到底你会有什么奖赏当然有些人说因为怎么样呢，神对他有特别的恩典当然有些人会有这样的一个感受，但是我们常常想的就是说是未来这个奖赏是在天的那也因为这样子我们常常讲教会是一个良心性的工作，有什么事工呢就看个人你怎么去想因为其实没有任何奖惩的办法来对我们要求。那企业的组织的各个功能跟定位是非常清楚非常明确的。那我们教会呢，我们有总会还有这个区域还有小区还有地方教会，那其实地方教会的那个自主性很强的。那组织的运作呢一般的企业外面的组织它是法理情，它是法是放在第一位的所以他们公司有公司的法，当然他们遵守这个社会国家的法律那纪律的是比较严谨的，所以他们非常注重这个协调。 也不希望说公司是僵化的。那我们教会呢，事实上是情理法，是情在为主啊、哦。所以你发觉说我们的组织是比较松散的啊、哦。那在一般的企业，他的组织的个人或是他的单位呢，哦，怎么去啊？去看他的那个成效呢？啊，这个是衡量是非常清楚的，而且给他的这个工作的任命也是非常清楚的啊、哦。那我们教会大概方向呢？哦，是非常明确的，但有时候那个目标跟责任、哦、并不是那么清楚，有时候有点模糊。那组织的积分呢、哦、在一般的公司，因为你赚钱亏钱马上就看到，一个公司如果说连续几年、哦、两三年都亏钱的话，一定是非常紧张，因为公司有可能就会垮掉了、哦、那这我们教会呢、一般我们的氛围，其实教会对信徒的约束力非常薄弱，因为我们是跟神的关系，但是呢，教会怎么发生什么事情，好像对个人我们没有很直接一个感觉，因为这样子我们其实不会有急迫感，也不会有特别的一个危机感。而且这边可以我们做一个省思，一般的企业它销售这个产品是很多种，而且很多变化，尤其是电子产品，几乎是每一季都有新产品出来，因为你不出来，你公司就经营不下去了。哦，那些公司的业务人其实很辛苦的。哦，你对公司的规格那些功能一定要很清楚，哦，才能跟客户去说服到底你为什么要买你的东西。那我们教会只有一种，哦，就是我们让你灵魂得救的福音只有一种，也就是我们五大教义为基础的。啊、哦，那有时候想一想，我们信主这么多年了，甚至几十年了，有没有办法把我们这个得救的福音，我们的产品呢，说清楚讲明白呢？啊、哦，这个也许我们可以自己思考一下。那如果说当教会停止不发展的时候，我们都是神的子民，也都是主耶稣的身体，教会的一个肢体。那我们有没有一个责任感、急迫感或是危机感呢？啊、哦，在公司很多主管、很多员工，公司如果业绩不好，说是获利不佳，会很紧张，那或是说公司没有成长，那如果我们教会都不成长，我们会怎么一个感受呢？我们都很多人都养过小孩，自己的小孩如果说长不高长不胖，会很担心，因为是瘦巴巴的，身体很虚弱，你担心说怎么办？我相信父母绝对会想很多办法，怎么让我们的小孩能够长得更好。但是教会呢，我们的感受怎么样子？教会用了很多的人力、物力、财力，那我们有没有真正感受到的话呢？是有得到神力跟神助，有没有神力跟神助？还是说还是用人的力量在带领这个教会？那一般的企业呢，不管是各个单位啦，或是整个企业的这个部门啦，或是整个公司，他们都会有很多检讨会。因为当你公司在运作当中，哪个地方不顺畅，哪个地方开始发现缺失，他们一定想办法要把它补齐，要把它这个健全起来，因为公司才能够再继续这个营运下去。那所以他们很多的检讨会，这些检讨会开会完了，绝对会有一个整个改善的工作计划，那都是会这样追踪的，到底有没有改善的？那我们教会呢？我们有没有检讨？还是说我们有时候会把检讨看成是批评一样的？检讨是对事情，批评有时候是对人的。当然了，你检讨的时候有时候会牵涉到人，也因为这样子，我们发觉说教会对检讨好像并不太很重视啊，也许啊，大家都很怕，好像是会批评到人一样的。企业的话，没有检讨是不会进步的。那教会没有检讨，其实也不会进步的。一般企业的理想的运作呢，其实从过去44年来看，前面的44年，那个时候大概小弟刚从大学毕业开始工作。那个时候公司很多讲究的是什么？策略、结构跟这个制度。那现在的话呢，过去20年已经不太一样的哦。他谈的是目标、流程跟人啊、哦。那这些 事实上讲这是一个静态跟动态的一个一个不同的一个方向啊，整个环境的变化已经太快速了啊，这个环境的变化不只是对一般的企业啊，其实对于我们整个整体的国家也好，或是我们教会所面对的传福音的环境也是一样的。目标有时候啊，现在很少人在谈那个很远程的目标，因为外面的动这个变化太快了哦，所以你要及时反应。那这个流程有时候是要改动的，那人当然就是你要随时去应变哦。那像这些都是一个在面对新的环境，我们所必须去调整的哦，一个做事的一个方法哦。那一般的企业当然是以人为本，是公司的员工在帮公司赚钱，在帮公司做事哦。那当然了，公司也是希望说能够让员工哦是达到一个心智，也就是说每个人都是由心里要为公司卖命的哦。所以你会发觉说很多高科技的公司进去公司上班的地方，其实像好像是一个休闲的一个场所一样的，那让员工感觉上好像没有什么可以纾解你的压力哦。那有些甚至于他们准备的中餐呢哦，甚至加班的时候那个晚餐呢都是非常丰富的。那像这些只是说要提供员工一个非常舒适的一个环境，然后在这当中当然有他们工作上的要求，但是最主要的让员工能够从心里心悦诚服的要为公司来卖命。那在一般的公司呢，其实他的员工的成长事实上是有个好像模式一样的，尤其是一个新进的员工，一般的员工刚进公司的时候他会学习他要做的工作很多新的知识，但是的话如果他工作开始工作一段时间以后，他的这个工作的这些知识是增加了，他的工作能力应该是增加的，但是的话并不保证每个人工作的意愿事实上是随着增加的哦。那公司他们比较注重这方面的一个演变哦。很多人新的员工第一年大概是最努力，为什么？很多东西对他很新，所以他会很认真的在学习哦。但是有时候第二年他熟悉了以后，反而有时候的工作意愿会下降，那如果说再没有留意就会变成起起伏伏的哦。所以很多企业他非常重视新进员工前面这几年怎么样能够培养他来辅导他，让他成为一个真的是一个成为一个心智的一个员工啊。所以他们事实上有一个当在辅导训练的一个模式，这边的横轴是一个指示的行为，中轴是一个支持的行为啊。其实如果我们换一个我们比较容易了解的，指示的行为就是一个教导，那中轴是一个辅导，就是说教导跟辅导它是一个交错的哦，怎么样来做一个交错的一个运用哦。那也就是说有些员工他真的开始，尤其刚开始的话需要很多教导，但是慢慢你只需要一些辅导，甚至到最后的话你就完全授权给他。那其实我们教会哦，你有话题说呢，我们大概很重视这个教导哦，辅导其实是比较缺乏的，辅导是比较缺乏的，但是辅导又是因为跟每个信徒或是家庭事实上有不同的一个状况哦。那所以说教导是必要的哦，因为这是圣经教导我们，但是辅导是人应当做的，那我们应该怎么办呢？教会的组织现状呢，个人的观察哦，其实我们教会还是以人治的色彩非常浓厚的组织哦。当然了，我们发觉很多弟兄姊妹也是很由心由衷的为教会来做神的工作啊，所以说心智跟人智是两个是大概是比重是最重的啊。那我们教会对于法治的观念事实上是比较薄弱的。一般信徒的发展上面那个是属灵的知识，底下这个是参与的意愿啊。那也就是说，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从小一直慢慢长大，很多我们弟兄姊妹来参加教会的聚会，听很多道理，有时候自己也会读经甚至我们有查经的聚会，有没有家庭聚会，那像这些都会让我们对圣经的知识是慢慢的都在成长的所以是会慢慢提高我们圣经的知识。但是我们参与的意愿呢，你会发觉说小的时候的情况 或者说我们长大以后，我们的慕道朋友当初信主，其实同一个现象哦，就说你会发觉说，我们这些慕道朋友或是初信主的啊，他们的热心啊，可以说呢热诚啊，非常非常好哦。很多人都还没有受洗，已经开始在传福音了。他拉他的朋友到我们教会来，因为他觉得哇，这个神道理非常好，这个让人得救的哦，所以他会找他的朋友，哦，找他的邻居过来。但是呢，如果说没有好好辅导的话呢，有时候你过了一年之后，慢慢的一样的，整个参与的意愿会下降的。那如果再不留意的话，有可能会起起伏伏。那这些如果没有好好辅导，其实很快的，成了三年过后，有可能就变成不冷不热的信徒，甚至有些是流失了。其实我们教会信徒流失是蛮严重的，这个是一个不争的事实。那教会青年的发展也是一样的，我刚提到了，大概初级班以下的来教会参与的机会，这个意愿是比较高的，那中级班以后，也许很多这些学员呢都要去补习了或怎么样子，那也因为这样子参与的意愿越来越低，到了这个高级班的时候，你会发觉说上了大学了，其实有时候都起起伏伏的，我们的高级班的学员其实在很多教会因为附近都是大学非常多，但是参加那个团契的其实真的不多，比例来讲其实真的不多，也就是说进入这个高级班以后，进入大学以后，很多信仰开始起起伏伏，如果说又没有好好辅导，其实进到这个社青成为这个开始工作以后，很多又变成不冷不热的信徒，甚至有些也流失了，这是我们教会目前我们所面对的一个情况。那教会理想的组织也是一样的，是以主耶稣为首，那是以信徒为本的教会，教会是神的子民的一个集合体，也就是说教会的存在是为了神的子民而存在的，那神的子民是为了主耶稣而存在的，因为我们是都是连属在主耶稣身上的，我们都是主耶稣身体的一份子，所以也是一样的，我们希望说最后是一个心智，而是人的色彩可以减到最低，人的色彩减到最低，那希望说不管我们教会的带领也好，我们个人的在信仰上也好，其实是以我们自己怎么样的能够来跟神的一个关系，那这个关系的建立会带领我们，会督促我们所以说是一个很彻底的一个心智的一个状态，这是一个最理想的一个状况。那也许我们这里可以做一些思考那目前我们教会的运作是人智还是心智呢？心智实际上是为主耶稣的心为心，是以我们得救的真理为基础那到底是神还是人的能力在带领教会我们教会现在是神的能力带领教会，还是人的能力在带领教会那如果我们观察一般的信徒跟青年的发展，那我们怎么办呢那尤其教会的带领者应该怎么办这是我们一个彼此来思考的。我们刚谈到用了很多人力物力财力，那这些成效了跟资源这个运用呢其实可以分两个角度来看开发机会，集中资源跟大家很努力去工作才会有这个效益，就是我们成的果效开发机会，你看很多企业他们会开发新的产品，开发新的市场，会开发新的客户，因为这个是机会，这个如果没有的话，其实公司很难成长的，也是一样的我们教会如果说我们没有新的信徒进来，我们没有慕道朋友其实教会是不会成长的那很多企业他会把这个资源是集中在某些事业单位，为什么？因为那个很赚钱的，不赚钱的单位有些过了一两年又就被砍掉了所以他们很多公司常常会在组织重整那其实我们也可以思考一下，我们教会很多资源是不是用在刀口上面我们花了很多时间那这个效益呢才会能够凸显出来。如果说我们做得很迅速 我们做得很准确，我们也很努力在做，你达到的是一个效率的一个成效。所以效益或者说果效跟效率是不同的，是两回事情。那我们常常会把它混为一谈。要有效益，我们要做对的事情。但是如果要有效率呢，我们是要把事情做对。把事情做对跟做对的事情是两回事情，这是不一样的。那我们可以来思考一下。那其实我个人发现了，大概很多地方教会的布道会或是福音朝会呢，其实很少新的牧道朋友，真的不多。那但是我们整个流程诗班也好了，见证也好了，我们的福音短讲都是如常。那我们只是把事情做对呢，还是我们在做对的事情？这个非常值得我们来思考。记得好几年前呢，小弟去协助联总的事工，那到了一个英语系的国家，那有一个地方教会在联恩布道会。第一晚的布道会，我刚进去会堂呢，让我非常感动因为整个尤其是在西方国家这个会堂他们是很漂亮的，而且是很大的。进去以后你发觉说，这些接待的人呢，他整个动线的安排非常理想，然后进去的话会递给你一张那个仪接表就是今天到底会怎么样的一个进行我看了以后其实觉得蛮特别的。为什么很少教会在开布道会的时候会印那个仪接表，而且印得还蛮精美的。后来布道会这个讲道完了以后结束了下来之后，我问那个负责人今天有多少慕道朋友，他告诉我说好像没有。那他们是真的就是把事情做对了从进来，从接待也好到整个这些布道会的这个程序的话呢，都做得非常不错把事情做对了。但是你们在做对的事情没有，因为是没有果效的。没有慕道朋友，你布道会是为什么要布道会呢？后来第二年我到另外一个英语系的国家，也是一样的。那这次我有经验了。第一天完了以后，我问负责人说：“那今天来了几个慕道朋友？”这个负责人也是吞吞吐吐的，很不好意思说：“好像没有。”后来我就不客气，我跟他讲：“明天晚上开始，我们就变成普通聚会。”那你看哪一天告诉我会有慕道朋友，我们就改成布道会。布道会是为了这个慕道朋友，是为了宣讲神的救人的福音不是对自己的信徒，有些老信徒都已经信这么多年了，一天到晚都听那个道理这个不是那个目的可是这个负责人怎么回答我呢？他说可是诗班已经练了呢诗班是为了布道会，布道会不是为了诗班这个东西要想清楚。所以说有时候我们是不是在做对的事情，还是只把事情做对教会每个人都很忙那我们有没有在做对的事情？第二点，这边提到的说，很多信徒我们很用心的投入各种教会的事工我们运作都如常，教会运作好像看起来都不错，但是我们有没有真正建立一个有效的关怀跟福音的平台如果我们一个有效的关怀平台，我们信徒不会流失。如果我们建立一个有效的福音的平台，我们绝对会有很多新的慕道朋友，我们绝对会有很多新的受洗的这个我们的信徒所以我们这么忙，尤其是很多弟兄姊妹更让人看得非常感动，因为他是身兼数职其实真的对教会真的是急功近利但是到底我们有没有做对的事情，还是只是把事情做对也就是说我们做这么多事情，投资这么多心力，到底有没有果效那这个跟有没有有效的这个关怀平台跟这个福音的平台是有直接关系的。教会的组织运作呢简单我们大概地方教会来看，其实很简单，就是宣牧跟行政的工作。宣牧的话，宣道、教牧跟宗教教育，这个东西是宣牧。那它的功能是为了怎么样？要培养信徒灵知、灵德、灵力。那希望说在爱神爱人方面能够行出照主耶稣所吩咐的，也就是说最具体的就是拯救人的灵魂，一个就是说是一个爱心的一个实践 拯救人的灵魂跟爱心的实践，这个是聚焦在人的身上。拯救人的灵魂是当然是人的灵魂，爱心当然是在人的身上。那像这些都是聚焦在人的。一个教会如果说我们只谈拯救灵魂，我们其实会是一个不食人间烟火的学士机构。如果说我们只谈爱的实践，那我们就跟一般的这个慈善团体没什么两样。教会是缺一不可。所以说最重要的两件事情，拯救人的灵魂跟爱心的实践。那行政性的工作，大概事务股啦、资讯啦、会计出纳，这些都是为了支援宣牧的相关的这些的组织的运作，这是一个资源单位。所以他希望看到的什么呢？是一个服务的品质跟一个行政的效率。那他聚焦在事情的上面，不是在人上面，是在事情上面。所以说两个是完全不同的，宣牧跟行政是不同的。再简单看的话呢，其实宣牧的主要的工作内涵呢，就是其实只有三点，是固守真理、广传福音，一个就是爱心的关怀。固守真理、广传福音、爱心关怀。教会成长的关键呢，这边我提出几点，我们一起来思考。刚提到了，你要宣道，宣牧就是要聚焦在人的身上，你要有实际的行动力，再加上祷告，再加上祷告，没有祷告是不行的。那这个就宣道是要看我们信徒传福音的心智跟有没有办法身体力行。如果说很少信徒慕道朋友，表示说我们大概很少人在传福音。那如果说有的慕道朋友，那我们怎么样呢？跟他的接触了、跟进了，或是去关怀他们，这个都是会牵涉到有没有宣道的果效。当然很重要一个是代祷的力量，我们没有常常祷告在求神开福音的门，求神让我们有传讲天国福音的这个能力，也求神呢去感动我们要带领他的跟慕道朋友。所以祷告是很重要的一个因素，没有祷告要传福音是很难的。那其实我们教会除了布道会跟福音茶会呢，各个团契啦、宗教交易呢，其实都可以把宣道的这些呢成为它很重要的一个内涵。有些少数教会他们偶尔会开那个福音茶会啦，就是各个团契。那甚至清教主也会，但是其实不多，并不多。那这些呢其实可以值得我们来思考。小弟是1987年因为工作的关系被调到美国，那在美国的凤凰城，刚去的时候那边有我们教会的两副信徒，一个是朱立兄，他是在台湾信的，那后来去那边念研究所，那毕业之后就在那边工作的，另外一个就是在当地受洗的。因为那时候凤凰城没有教会，所以他们要受洗都是要带到加州的园林教会、洛杉矶的园林教会。去了后两户人家那大概开始的话那大概就是大概88年跟89年这两年都是在小弟的家里安息日呢，在家里呢做这个聚会。那个时候因为教会信徒很少，其实我们都很用心的真的想去拉一些慕道朋友来。那时候跟朱弟兄谈，就说其实你在凤凰城这个地方到处都是其他的教派的教会，那我们教会一个都没有。然后呢还看到有些两个华人教会，一个是讲广东话的，一个是讲国语的。那其实说起来惭愧，我们不是要把福音广传吗？所以那时候我们就真的很用心的希望说能够在传福音上面多做一点功课。那后来我们大概这两年呢，我记得好像施洗了五位那有好几位得圣灵虽然说在那时候我们也没有传道人，但是神带领那成了五位以后，我们在1990年就成立了祈祷所。在美国他们这个成立祈祷所跟成立教会的这个人数呢可以说比较少我那个时候成立祈祷所15个信徒就可以了，成立教会的话30个信徒就可以了那后来我们就决定呢要买会堂成立祈祷所。为什么呢？因为很多慕道朋友来就说为什么你们都跟其他人不太一样，都在家里面聚会 他后来想一想，真的没有教会好像也不太对哦。对这个牧道朋友来讲，他会觉得好像他不是正教堂哦。那后来我们就买了会堂了哦，那个会堂大概可以容纳160几个人哦。那我们才15个信徒，当然每次聚会的话，大概说牧道朋友会跟我们的信徒大概都一样多，或甚至超过哦。但是还是一样的，你说30几个人在一个160几个人那个会堂里面，你会觉得真的是非常的觉得的话就是非常的这个这好像是一点热气都没有那种感觉齁、哦。那这样的情况，说句实话啦，让我们又更加的努力去传福音，希望说能不能尽快的把这个会堂慢慢的把它填满齁、哦。所以在那边说句实话，真的很多弟兄姐妹呢，虽然说户数不多，但是每个人都很用心啊、哦。那很多人进食祷告、哦、除了祷告以外进食祷告，也常常每天为这些慕道朋友祷告啊、哦。那像这些呢，都是在那个时候，因为每个人传福音的心智啊、哦。当然了，那神的同工啊、哦，因为虽然成立教会没有注目的传道啊、哦，传道人每年大概来4次，每次来大概1个礼拜。其中2次是灵恩布道会，春季跟秋季的灵恩布道会，那其中还有两次他们来巡牧、哦、那我记得大概1年之后呢，我们又已经成为教会了，也就是说因为已经超过30个人、哦、这是神的恩典、哦、那个时候你觉得说哇，教会好像成长很快、哦、非常感谢神、啊、那后来大概5年之后，我就被调到香港，因为工作的关系、哦。那前一阵子呢，我又有机会刚好又回去凤凰城这个地方啊，那个已经快20几快30年了啊。那这30年啊，凤凰城大概只有100个多人一点的教会哦、啊。当然那边因为很多这个慕道之友常常是当地的留学生，这个啊是当地的这研究所的学生啊。那有些研究所的学生呢，念完之后啊，他就会到其他的都市去，或是回到他的国家来啊、哦。但是即使这样的话呢，大概我们大概只有大概100多人。那记得小弟刚去凤凰城的时候，大概差不多半年之后，发觉有3户这个聚会所的信徒搬到那边去了。你知道聚会所他们是有这么一个事工的计划，就是说为了在当地传福音，他会有几户人家，2户也好3户也好，就到那个城市去，然后刚去的时候，所有的这些家庭的这些开销，一切的生活费都是其他的信徒会帮他支出、哦、就是他们奉献一部分的钱，让他们开始去的话，让他生活没有什么忧虑，等他工作找到以后、哦、那再开始有他自己的自食其力、哦。那这3户人家去以后是真的非常用心，他还在传福音。那这次去我就问负责人说，诶，我记得当初有3户人家他来这边的，那现在他们有教会情况是怎么样子？他说他们现在有2间教会，一间是大概就是白人为主的，是讲英文的，一间是华人为主的，是讲中文的。那他说信徒大概近1000人了。我听到以后，其实我就像被雷打一样，轰一声的。为什么？所以有时候我们在想，就说，难道说我们整个教会这边好像是变成一个惯例一样的，慢慢的成长已经缓慢下来。有了，我帮他算了一下，方正如果现在100多人，大概每年的、可能洗大概3到5个，或者是6个，也许了。因为有时候人会跑掉，就是会移到其他城市去。但是为什么这个祈祷这个聚会所能够在那边有1000人的一个信徒？也许他们受洗施洗的时候没有像我们这么严谨，但是再怎么不严谨，他也要很多慕道朋友在，不是吗？要成为很多这个他们教会的信徒，表示他们教会还有些向心力的。那这个是非常值得我们来思考的。到了香港以后呢，其实我去的话有一个很特别一个印象啊，在第一次的布道会，我参加第一次的布道会的时候，发觉怎么底下好多中学生啊， 后来才发现，哦，原来我们当地的那个啊，我们这些清教组的成员呢，他们有在传福音的啊，所以每次布道会绝对会看到6到8个的中学生啊，大概有时候会几乎是占了我们整个这些慕道朋友新的慕道朋友的一半啊，表示说他是在传福音的。那我记得有一次啊，在家庭聚会，那这个家庭他有一个小有一个孩子也是中学生。他就邀请他邻居的他的同学来参加我们的家庭聚会，但是很奇妙的哦，即使祷告呢，哦，不到3分钟，他这个同学得圣灵了，所以我在想，其实我们清道组是可以传福音的，哦，也许你没办法把很多道理讲得这么很深入，但是总是可以邀请你的同学、你的朋友到教会来，看神怎么带领。如果说我们这个口都不开，其实不会有的，不会有慕道朋友来的。不有慕道朋友来的。小弟刚到搬到凤凰城的时候啊，那时候啊，我的女儿是念5年级，那后来就升到初中了，啊，我们这边的国中。那我们因为我住那个区域呢，大概很少东方人，啊，所以在学校里面很少看到黄面孔。那我女儿就有一次发现，哎，怎么多来了一个黄面孔的，也是一个啊一个女生。哦，那当然了，哦，他们就自动就交谈了。我后来发现，哦，原来他也是台湾过去的，哦，他也是台湾过去的。哦，那这个女生呢，她姓字，文字的字，哦，字很少，因为大概都是云南那边的少数民族的姓。哦，那后来我女儿就邀请她说，哎，到我们教会来。哦，她礼拜六她都会跟我们到教会聚会。哦，那个时候其实我们没有传道人，哦，其实我们早上呢都是用一个电视机放那个录影带，就是美国传道人的讲道的录影带，因为那个时候是没有我们像现在网络，哦，可以说网上直播的没有，哦，那下午呢我跟那个朱弟兄我们会轮流来分享，哦，那很奇妙的就是说这个姓智的这个女生呢，哦，她去了几次教会以后就被吸引住了。虽然说我们没有传道人，我们呢，你可以想象的，我们的聚会方式就是这样子，但是呢，他没有一个礼拜是缺席的。去了2、3次以后，我们就去跟他爸爸谈，哦，原来他是他的父亲带着他的女儿在那边，哦，带他来念书的，哦，那他的妈妈跟还有他的一个弟弟呢，还在台湾，因为妈妈还没有退休，哦，那后来陆陆续续的，他爸爸也来参加我们聚会。哦，那他妈妈后来退休也到美国来了，哦，弟弟也是，后来他们全家后来都由德圣灵都受洗了，哦，那受洗之后，这个智弟兄他跟我做见证，他说他为什么会带他的女儿到美国来？哦，这个智弟兄他没有退休之前，他没有提早退休之前，哦，他是建国中学的国文老师，啊，他也当过他们的训导主任，他是那边的训导主任。竟然没办法管教自己的女儿，这个女儿不念书，一天到晚交一些奇奇怪怪的朋友，哦，后来她真的担心了，真的没办法了，就提早退休带女儿到美国去，哦，到了美国以后，她说其实一开始她也是不念书，哦，她说看到人家那个模特儿走那个伸展台，哇，非常羡慕，因为她女儿长得高高的，哦，所以那个时候她不念书，可是她说呢真的很奇妙，我这个女儿去到你们教会以后，啊，就开始她的行为改了，哦，她开始慢慢的就专心念书了，她的行为模式慢慢的思想都不一样了，哦，这个就是为什么到后来她会来也来我们教会来，哦，这是她后面的一个见证。她女儿现在在哪里你知道吗？她在洛杉矶当一个外科医生，不当一个那个妇产科医生，哦，从一个好像小太妹一样的到最后变成一个妇产科医生，这是神的恩典，神的带领，多奇妙啊！其实我女儿做什么她没有，她只邀请到我们教会来而已，所以说鼓励我们的清教组的学员要做宣道的工作，做宣道的工作是神的带领人，不是人的带领人，我们人要做的只是把他带到教会来，因为我们大概还没有把这个福音可以讲得很深入，没有关系，带他到教会来。另外一个要教会成长的很重要一个是关怀，这个当然是聚焦于人，是人在关怀人， 那这个东西要有具体的行动，还要加上祷告。我相信我们常常会为那些身体病痛的这个弟兄姊妹或者牧道朋友来代祷。那我们教会都有访问我们有弟兄姊妹甚至有牧道朋友住院啦，我们也都是会探访。但是我们比较缺乏的是一个辅导的功能辅导的功能。全省我们各教会都有在访问，也都在探访，那为什么信徒会流失这个非常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是不是我们缺少了一个辅导的功能一个我们关怀就是要寻找那些迷失的羊我相信呢，我们如果把我们信徒名册再重新把它做一个普查，你会发觉说很多信徒现在我们都不知道说是不是还住在原来那个地方，因为很久没有出现了那甚至有些已经搬家了我们也不知道，或是有些信徒其实有些信徒也会他不喜欢这个地方教会，他跑到其他地方教会去聚会，我们也没有发现祷告的力量关怀呢，其实也是需要代祷的这些我们的信徒也好，牧道朋友也好，真的我们出于爱心为他来代祷这个是我们要尽的一个本分所以也许啦，我想不止我们有访问组，我们可能真的需要有关怀跟辅导组这个也许可以用团契的，或是说用地方的地区的，用这样一个方式来分组，可以就近来，或是同一个年龄层来关怀那这是一种想法了那其实谈到关怀呢，刚刚我提到了去刚到这个霍光城的时候，我们很多这些牧道朋友，那其中很多是学生，那这个学生都是一个人那有时候他们来牧道来参加聚会，那生病的时候怎么办，他就是一个人那其他有时候同寝室的室友，有时候他还是要上课的那我们的信徒就弟兄姊妹真的让人很感动他们有些会接他们到家里来，生病的时候接他们到家里来当然美国房子比较大大概都有多余的房间，就在那边来照顾他等他病好了以后再让他回宿舍去这是那种关怀的。那我想很多牧道朋友是看在眼里所以他们会觉得说哎，这些弟兄姊妹真的是有爱心的也因为这样子呢他们对神那种才很容易把他带到神的面前来两年多前呢在美国的达拉斯教会，他们开始在推展一个事工，就是新生关怀。什么叫新生关怀呢？就是说很多这些研究所的留学生到了那边以后因为你要租房子，一般的大学的这些学生宿舍其实都不够的，所以很多留学生都要自己在外面租房子但是在美国他们是可以说呢非常非常硬的你没有把那个租赁的合约签好，他不会让你搬进去的所以大概会有2到3天的这么一个空窗期那我们那边有信徒，但量度为例了就是因为信徒其实在达拉斯那边也没有很多，但是呢有些蛮多都富人家有是有心的，他们会到机场去接机就是把新来的这些同学接机，接到以后就到家里来他可能在他的地方会接待他2到3天，但再下来的话他会带他到我们教会来那一般从过去这边的经验其实当你接待他以后，你邀请他的教会来，他绝对会来，因为他知道说你是好人一个是有爱心的人所以他会跟你来。当然从人情上他也许也不好意思拒绝但是就是这么奇妙的。大概10月初的时候有位那边的林弟兄，他其实他是主要的推动这个事工的一个林弟兄，他回台湾来回到有些事情，结果我听他讲，他说当初呢他接了很多有大陆去的有台湾去的这个学生那其中有2位大陆学生已经得圣灵了，因为他固定每个礼拜都会来聚会另外一个是台湾去的一个女学生那这个女学生呢，前几个月她已经回到台湾来了那这个女学生她在那边的时候她也是父母去看她过2次 那这个林弟兄，我跟他就在十月初的话，跟这个你的啊，我们这个慕道朋友呢，啊，跟他的父母在台湾这边呢，我们一起用餐。那他的父亲就一直跟我讲，他说啊，他说他上次他去美国，他女儿在那边念书的时候，你们教会真的很有爱心。他在吃饭当中提了两三次，他说那觉得很放心，因为女儿在那个地方多了一些人在照顾他，所以他到我们教会去看过。他看到知道我们教会是很正派的，是很多信徒这个交接里面，他话就说大概信徒都是非常友善、非常和气、具有爱心的，所以他的这个观感、他的印象非常好。那后来我就邀请他来参加我们这个教会的聚会，所以他11月大概18号会参加松山的我们的福音茶会。虽然说他的女儿大概对我们教会有相当一个认识了，但是他父母还没有。这个就是说你是关怀切进去的，就是一个过程，是让人家能够引导人家来接近神，把他带到神的面前，只是这样而已。那好像是八月吧，八月开始在桃园教会，桃园教会他们有一个乐龄学习的课程，那在八月开始，可是前一阵子他已经得到了那个卫福部的一个 C 级的据点这个核准。那我听他们讲，每次大概我们这个长青呢在那边聚会的大概有50位左右，其中有十几位是社区的这些老人家或是已经提早退休的了。那其中有几个这些社区的这些长者呢，他们安息日会的参加我们聚会了。那这个也就是一个社区关怀所带来的一个果效，因为你只有跟慕道朋友接触，找地方、找方法跟他们接触，这个慕道朋友才有可能到我们教会来。现在人跟人不会有信任感，对你要先有个认识。但如果说知道你这个人是有爱心的，你是会关怀别人的，他当然会比较容易，会比较对你产生信任，就会愿意跟你到教会来。那这是桃园那边的。那我们也看到了这个我记得大概好几年前在台南有一位王姊妹她是这个目前开完教会一个林执事的妈妈这个王姊妹因为我在台南念书，所以对她印象特别深刻这个王姊妹她很早就离世了，离世的时候有人帮她算过，她带了超过200位的人来信主，200位受洗成为我们教会的信徒，大概我听过带人受洗最多的一个信徒。这个王姊妹非常有爱心，不只关心传道，不只关心教会的弟兄姊妹，也关心这些慕道朋友。他在一个纺织厂当一个小主管，他底下很多女工对他们真的非常照顾，也因为这样子，当他邀请他们来教会聚会的时候，大概没有人会拒绝被他的爱心感动，然后后来进到教会以后又被神把他吸住了这个姊妹呢她也把那房子有隔几间是租给我们的在那边念书的我们的同龄那小弟没有跟他租房子，但是我听跟他租房子的我们这个弟兄呢就跟我讲，他说每天大概半夜的时候，因为他们很多人念书念得很晚因为隔到一道墙都听到我们这个姊妹在客厅那个地方祷告他每次都是很晚的时候，当先生跟小孩子都已经就寝了，他就开始在这个地方祷告。他说每次祷告都起码40分钟一个小时他说在那个地方虽然说隐隐约约听到祷告，但是每次听到祷告的声音你都会产生非常感动，你都会觉得非常感动。就是那个姊妹为什么她有这个力量可以带超过200个人来信主，祷告的功夫加上她的爱心。教会的带领我等地方教会的带领当然是职务会那职务会的现况呢，就是我个人一个观察，有时候我会问那大概的每个地方教会大概每个月开会一次了，我每次大概一或是到几个小时不定了。那我不知道大同的那个职务会的情况怎么样子，因为我不清楚那很多他们跟我讲，大概会前跟会后都会祷告了，大概3-5分钟，然后的话很少教会会在 开执会之前有个灵修会，我到目前我问过的大概很少。那在讨论那些教会这个开执会的这个议题呢，这个时间的比例呢，谈这个教会的宣牧的事工的时间的话，大概也许0-20%，这只是一个大约一个比例。但是在讨论整个教会运作相关的行政性或事务性的，大概占了80%-100%。这个也就是说，执会里面我们在谈论的教会的存在是为了宣牧，但是执会我们在谈论的竟然是大部分是事务性的工作，也就是说大部分的职务人员都是当总务，都在协助总务。那这个是会让这个整个个股的功能跟他的职责事实上是模糊的，也因为这样子呢，我们的开会的目的是失焦的。那有一些想法了，也许一个建议了。那也许呢，就是说职务会呢怎么样，如果然后聚焦在宣牧跟人的身上，那我会建议呢，职务会开会之前最好是有个灵修会，然后总务相关的这些事工呢，这个工作呢，或者说你要做的事情呢，那透过这个职员透过这些 line 也好，或平常的那种接触了，可以私下征询以后，有些搞不好还需要一些信徒给的意见，那能够把它总和呢做成结论，在职务会提出报告，那当然了，这些用钱的大概的这些有实际上是有个额度的，就是超过哪些钱就一定会要执会批准，我相信每一个地方教会都有这样子的一个一个规矩，又一个规律了。那能够说把大部分的时间是在谈什么呢？是在讨论那些弱势的、迷失的羊的关怀行动，然后也讨论宣道的我们的行动计划跟牧道朋友的现况，因为这些都是人。怎么样用哪些人来做这个工作，那在什么时候做，那应该怎么做，大家应该好好的讨论一下，因为每个情况可能不太一样，有些家庭不太一样，不管信主的或是牧道朋友，情况其实有些是不太一样的，那可能要去关怀的人可能也是不一样的。那像这些大概就是在职会里面我们应该有的。那另外一个就是可能更进一步了，也许呢，就是我们可把它分成三个会议，一个是行政会议，这是聚焦在事情上面的，这个当然是由事务的资讯的会计跟出纳开这个会议，当然也是有个灵修会，那邀请这个，因为这些是为了支援教牧的或宣道或宗教教育的，有必要的话就邀请这些各股的这个股负责来参与这个会议，然后在会议之后再通知所有的职务人员。另外一个会议是宣牧会议，这个就是聚焦在人身上的，那传道了、教牧了、宣道了、宗教教育的各股，事实上由这几个股来开这个会议。那主要讨论是什么呢？是迷失的羊、弱势的，刚刚我们所提到的这些的行动计划跟执行，还有就是说这个牧道朋友的现况呢，我们如何来去带领关怀他们。那当然长子呢，可以练习自由练习参加。另外一个就是职务会议，这是所有的职务人员都要参加的。其实可以把职务会议当作一个好像检讨性质的，是聚焦在宣牧上面的。每一季开会一次就好。那也是有个灵修会。所以是在分享跟检讨行政会议相关议题的执行情形，也在分享跟检讨宣牧会议相关议题的执行情形。那当然在宣牧的工作上有时候很需要这些长子来协助的，这是个人一个意见。小弟提到就是说我在后方城五年之后我被调到香港，那到了香港我是1993年大概年中的时候过去的，那大概过了一年多以后香港的很多，因为1997那时候要被大陆接管了，那很多人不放心，所以我们教会里面呢，其实很多人都移民出去，我们教会的信徒也是一样的。那个时候大概大部分的教会的负责人跟很多宗教教育的教员都移民出去了，有些到澳洲，有些到加拿大，有些到英国。那小弟其实去也没多久，广东话不会讲，那没办法被逼着就接这个教务的工作。那个时候我们大概没有像现在这么多股，大概有教务啦，有财务啦，有总务啦。 哦，他那边还设立有一个好像是秘书一样的，哦，啊，那像接了以后的话呢，说句实话，哦，小弟不晓得怎么做才好，哦，因为广东话不太会讲，说句实话，跟信徒的沟通，当然了，会慢慢也许会好一点，哦，那另外一个就是说，那时候小弟的工作，我是负责亚太地区业务的，工作很忙，常常在空中飞。哦，说住在香港，其实我看70%的时间是不在香港，哦，因为要到美国开会，要到欧洲开会，每一季3个月都要，大概亚洲的主要城市都要跑一趟，哦，因为去做业务检讨会，有时候还要拜访那些重要的客户，哦，所以其实常常就是礼拜五晚上赶就赶回去，哦，所以虽然是当教务负责人，白天平常的周间的话呢，可能很少看到我的人，那。礼拜六当然就整天在教会，哦，做教会的工作。礼拜天我们又那时候又会跟传道人一起，哦，到珠海啦、深圳啦、东莞那边去，哦，还有那个澳门去关怀那些从北方各省份来的，大陆北方各省份来的在工作的这些我们的信徒。那里面也有很多是慕道朋友，哦，那其实礼拜六礼拜天其实都是忙教会的工作，哦，那小弟大概啊，也许做了几件事情而已了，哦，第一个就是1995年的开始呢，啊，就把它安息日变成整天的聚会，啊，原来的话呢他们就有礼拜六下午的聚会，因为早上那时候很多人都要工作的，啊，所以他们没有聚会，后来我觉得其实还有很多人早上其实还是有时间可以聚会，哦，后来就变成整天聚会，所以早上大概也有40-50个信徒，感谢主了。他是在香港的那个北岛那个教会是一个小教会，就100多人而已的。那因为常常不在，说句实话，在当地的信徒很多人都是劳力阶级的，也是没办法晚上来聚会的。哦，所以我们就约定了晚上呢，我们就10点，哦，只要你方便的话可以，就不管在哪里，我们就跪下来祷告。哦，这个就是信徒约的。但我发现了很多信徒真的还蛮让人感动的，尤其那些中学生，真的他10点会跪下来祷告。那小弟也啊，植物会的时候啊，那个时候我们是有一个啊，有一个灵修会。那这个灵修会大概会先祷告1个小时，再开始才植物会，说是礼拜天。那个礼拜天大概9点半开始啊，会祷告1个小时，再开始开植物会啊。因为那个时候香港教会的负责人哦，啊，我那个40出头岁，我是最老的，大部分。都是不到30岁的未婚的青年，因为稍微大一点的都已经移民出去了，那这些青年很多人事实上是没有当过负责人的经验的，很多人都是刚接。我想最好的方式，后来跟传道商量完，我们就是祷告求神带领。那很奇妙的，就是只是这些小小改变呢，那你话就说真的教会是神在带领，教会是神在带领。1996年的时候啊，那时候圣灵大大的工作啊，我记得啊，香港教会这边大概有将近30位啊得圣灵，那我们去关怀的这些深圳呐，哦，这个珠海这些地方也有差不多30位，我将近大概会将近加起来快60位得圣灵，那香港教会有将近20位受洗，好，这是那么多年来一直啊没有过就这么多人够受洗的。所以我在想，就是说到底我做了什么没有？是神在带领，哦，是神在带领，哦，所以有时候讲人好像我们觉得好像能力很强，那其实我们能够做的非常有限，哦，神如果不同工其实没有用的，哦，所以职会来讲我是觉得会前的灵修会非常重要，因为这个是求神带领我们整个教会未来的运作，求神给我们力量，哦，也求神给我们一个主灵的智慧。那教会要成长跟教会的维持现状，哦，那其实不管教会每一个成员我们都要仔细思考的，哦，我们常常会回顾过去，尤其是在几周年的时候，哦，景美啊，我现在属景美教会，景美今年会是40周年，我们去年我们真耶稣教会是100年，哦，那尤其在这个周年的时候我们常常会回顾过去，哦，我们当然了看到很多神的恩典，很感恩的，那如果说我们只是这样子，哦，那其实教会是不会成长的， 所以说有三点一定不能缺的，就是说你要回顾过去，但是也要检讨现在，我们现在到底我们是怎么样子的，为什么会这样子，到底问题出在哪里，我们怎么样来改善。所以说要检讨现在，才有机会展望未来，才有机会展望未来。未来教会我们怎么样能够跟神同工，让神跟我们同工，这是我们让教会成长最重要的。如果我们一直停在回顾过去，谈一谈就谈过去，我常常讲了，老人家像我已经七十几岁了，我们更够能功贵气，这是老化的现象。那教会如果说也是一样老化的话，也是一样的，我们都会谈过去神的恩典而已，那这是非常值得我们 来深思的。教会的成长，今年景美的40周年，他用了兴起发光当作一个口号，那神个人同工，这是我们要做的，但是没有加上祷告呢，神是不会与人同工的，所以说祷告是神人与神同工，跟神与人同工的一个连着剂，神与人同工才会有宣牧的果效，才有宣牧的果效。我记得在凤凰城的时候，我们的布道会其实都来了很多牧道朋友，但有一次让我印象非常深刻，那一次的布道会大概是来的牧道朋友最多的一次，第一个晚上来的不少，但是呢第二个晚上再来的很少，那第二天来的又是一批新的牧道朋友，第三晚上前面两个晚上来的真的不多，又换了一批，就这样子，几个晚上布道会下来，加起来所有的牧道朋友来是最多的一次，但是是效果最差的一次。之后我们负责人就开会在检讨，为什么会这样子，后来下了一个结论，每个人真的很努力，因为要拉更多的牧道朋友，其实我们忽略了祷告的功夫，忽略了进食祷告的功夫，所以神给我们很清楚的一个信息，没有我，没有人能到我面前来，我是没有人能够被神吸住的，是神在吸引人，不是人在吸引人，人是我们做本分上应做的工作，所以是神在吸引人，不是说牧道朋友来教会，就自然而然的他就会留下来，不会的，如果说我们没有好好祷告，如果没办法感动神，神不会感动他，是留不下来的，这是我们必须要有的体认，在凤凰城那个经验给我很大的一个教训，这让我印象非常深刻。2016年就是前年，我去福建那边协助那边的圣工，那碰到台风，后来又多留了两天，但是虽然说台湾的飞机没有飞，但是呢其实风不大雨也不大，后来就多访问了几个教会，在那个地方在访问的时候呢，大概有两点让我印象非常深刻。第一个，这个每次到那个地方去座谈会，很多负责人呢，有些信徒会来参加，那桌上摆的那个水果都是一模一样的，为什么？都是当季的那个水果，然后每个地方教会都跟我谈的是什么，就是禁食祷告传福音，每个都在谈禁食祷告传福音。有个地方教会去，我问他你有多少人信徒，他说有400人，可是有200人在海外工作，所以真正现在在台湾在当地聚会的大概只有200人左右。我问他说，那你有多少个福音组，他说他有9个福音组。那我问他说，你一个福音组有多少人，他说8到9位。我一算，他大概几乎将近一半的信徒都是福音组的。另外还有一个教会在谈的时候，有一个姊妹在谈她传福音的这些情况，这个姐妹呢口才真的不好，在解说的时候其实不是很顺畅，也不是很有逻辑，那旁边的负责人就说，他说这个姊妹其实口才不好，可是不一样，他说她在传福音的时候口若悬河，哇，那个说服力很强，神让她有这个能力。然后他也跟我讲，他说呢，以前呢，都这个姊妹了，他说以前呢，人家说某某有慕道朋友，他赶快就跑去，他说没有用，或者他知道了，他说先进祷告一个礼拜以后再过去，他说每次去这个慕道朋友都会被感动，都可以到了教会来，就成为我们的信徒，这是这个 这是这个姊妹的亲身的亲口讲的一个见证。所以我在想，就是教会怎么成长。大福清寺他们在2015年的时候呢，施洗了1000人左右。那他们为了要迎接2017年的百年，教会的百年，他们决心2016年希望说能够施洗2000人，加倍。那我去的时候大概7月份，他们就跟我讲啊，上半年呢感谢主了，真的将近施洗了差不多1000人。他说今年应该会达标，也就是说他们能够在一年之间把信徒从1000增加1000人的信徒变成增加2000人的信徒，他们是有这么大一个决心，然后这么多人在传福音，这么多人在禁食祷告传福音，这是我看到的，就是我大概5、60年前我小时候的教会的景况。任何组织都会有这四种人，一个就是知道问题的人，一个是这个发现问题的人，一个是谈论问题的人，一个是解决问题的人。那我常常问我自己，我到底是问题的一部分还是解答的一部分？这个问题是非常严肃的，我到底是问题的一部分还是解答的一部分？那这是我们一起来思考的。所以我们看一个经节，哥罗西书4章的2节第4节，哥罗西书4章的2节第4节，你们要恒切祷告，在此警醒感恩，也要为我们祷告，求神给我们开传道的门，能以讲基督的奥秘，叫我按着该说的话将这奥秘发明出来。这个经节我认为这是对教会成长最有直接关系的一个经节。他一开始谈到恒切祷告，教会没有祷告不会成长的，而且祷告的时候是要以警醒感恩的心，我们对神有感恩的心才有可能会立下心志为主好好传福音，因为传福音需要时间需要精力的。我们对很多信徒或是慕道朋友的关怀我们是需要花时间的，然后我们必须好好去警醒去检讨自己到底我们为主做了什么。如果我们能够这样的情况下常常恒切祷告，而且是求神开这个福音的门，然后也求神让我们自己可以把这个福音讲得清楚，就像这个经节所讲的，让我们福音可以讲得清楚。我像就像福建这个姊妹平常口才不好，但是奇妙传福音的时候口若悬河头头是道，是神在带领他，不是靠着人的能力。那这个是我们彼此可以互相勉励的。我们再来唱诗380首。
愿主在我旁，愿显出恩光，因主使我生命飘荡。愿愿显主意为我预备天堂，不再有悲伤，永远有欢畅。我必团结把你藏在主身旁，我主是我生命标杆，愿我的所言，愿我所说做，无论何往不灭传扬，愿主在我旁，愿显出恩膀，因主使我生命标杆。世上的忧患，尽不从未间断，罪恶是逼迫，试探常引诱，看到主会保守我，直到永远。我主是我的。